天是五旬节，那我就今天传道跟义勋兄所说的来做几点回应。五旬节就新约来讲，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升天以后，求父神差遣圣灵，将神的律例典章要刻写在人的心里，也是给人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透过一个别的舌头来祷告赞美，如香上魂，来取得神的喜悦。那就一个被耶稣基督所买赎的人，当然神的呼召是有他的一个目的，要让每一个蒙召的人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理解到，今天我们当怎样去成为神心目中的一个完全人，那除了在真理和知识上长进，那也在这个神的律例典章的爱里头来互相建造。那既然我们都深知到神他的话他永不废弃，今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教导，这在旧约的时代神透过诸先知早就已经预言而且应许，而且也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神所赐的这个圣灵已经来了，那就把过去神在旧约所规定的律例典章我把它视为是洪水猛兽，只谈到新的心、新的灵，而忽略了我们仍然是存活在神所创设的这一个大地上。既然人是生活在这个大地上，受到春夏秋冬季节的更换，受到这个整个农产它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样的一个循环，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活在一个工商社会里头，真正从事这一种农耕或者畜牧的实在太少了，以至于就把神在这个土地它的相关的政策上把它忽略了，甚至把它认为说是过时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所宣讲的内容里头，那这一切的基础所在都是建立在神他透过诸先知所写下来的这永不改变的法则所衍生出来，也就是人愿意去遵守，才有我们今天路德记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着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这是神的恩典，他的选召借着耶稣基督来做成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在马太福音特别谈到 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啊，又有特别的提到四个外邦女子他们的这一个姓名。那我们从旧约圣经里头来探讨来看这四个啊外邦女子他们的这一种事迹，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到说神他对于他所选召的这一个选民，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虽然在这种选召先后上有分别，但是施给的恩典是同样的。那我啊，首先所要去回应的就是说，路德记这里头他所谈到的啊相关的，在摩西律法书上所规定的这个律例典章，如果没有被实行的话，那路德记他的故事的发生跟演变啊就不会是这样的。第一章谈到士师秉政以色列地有这样的一个饥荒，那以利米勒这一个家族或许他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以至于他就迁徙到摩押地。那就这个啊，摩押地在摩西的律法书当中啊有特别的来谈到摩押跟亚门的子孙啊，是男丁，他们呢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因为摩押跟亚门呢啊，他们不能够入亚威的会呢，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说他是罗德跟他大女儿、二女儿这一个乱伦所生而延续下来的这一个后代子孙啊，这不是主要原因，或许他有关系，但是就这个生命记二十三章特别的规定到亚门人或者摩押人不可入亚威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亚威的会。第四节啊，生命记二十三章第四节他就特别有提到了他们曾经在以色列人啊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不来迎接他们啊，没有拿粮食和水迎接，反而啊是用钱去雇了一个啊叫做巴兰的这一个术士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不听啊巴兰的话，反而借着巴兰来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生命记这边特别的谈到啊，对摩押亚门的这个男丁呢，永不可入亚威的会。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记的这个以利米勒，他遇到饥荒，却是迁到了啊这个摩押地去。所以路德记的开头就让我们看到说，在那个时代不光是信心失落，他也是啊违反神他的命令，所以啊到了那边神降灾啊在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男主人以利米勒死了，那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虽然说这两个儿子他也各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但是待在那边十年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子嗣啊。所以本来啊，只有这个拿俄米他成为寡妇，但最后又多了两个寡妇。那整个故事啊，是从这里开始。那我们也知道说， 南阿弥跟他两个摩崖女子的媳妇他们相处得很好，以至于当南阿弥他想要归回啊，这个归回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因为圣经上常常来提到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犯错，他们被神惩罚，被迁徙，被流放，但是当他们的心转向，他们心的归回转向亚威真神的话，向亚威真神呼求，那神仍然是啊，来怜悯他们，来接纳他们。所以当他们听到说以色列地有粮，他们就采取了行动啊，要归回。但是南阿弥他并不自私，他认为说这两个媳妇应该找寻他们自己该有的这个依靠啊，所以他啊就要差遣两个媳妇回他自己的父家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刚才已经强调过了，但是这个路德他愿意忠心跟随到底，以至于啊，他们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地，他们刚好碰到啊是收割的季节。那收割的季节，他们啊只是一个年老的妇女，一个比较年轻的妇女，他们离开了家乡，终究有十年之久。就算他们自己有田地，那这样的一个荒废也不可能让他们一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有粮食可吃，而且他们在摩崖地大概也是生存不下去了，所以才回来。所以他们只能够啊到别人的田里去食人家啊割取这个麦子所遗落在田地上的这个啊穗子来捡食，作为他们的食物。那这种能够到别人的田地里头去食穗的话，这在利未记的23章22节，也就是特别谈到五旬节的这个条例里头，神就这样特别的一个规定，他规定说啊，他们收割田地收取庄稼，不能够割进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亚威你们的神。所以路德跟他的婆婆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有活命的机会，他们是建立在神的这个律例老早就被宣讲，而且以色列人也愿意去执行啊。那这个特别又在生命记24章19节到22节，他也是这样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亚威女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之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啊。这里特别谈到说，你不光是在啊割这个大麦小麦遗落的，就算你已经把它收取成捆，但是你在搬运掉落了，忘了拿了，那你想到了，你也不要再啊去把它拿回来，让它就遗落在这个田间，让穷苦寄居孤儿寡妇 他们能够去捡拾、哦、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神的律法他的被实行，他就能够让神的选民穷苦的人他们能够有这样啊得以活命的机会。那路德记里头也特别谈到说，拿俄米为了路德啊，为了要让他寻得一个可依靠的人啊，一个夫家，所以啊，他就叫他的儿媳妇，如果他在哪家的这个田里捡拾麦穗，哪一个人恩待他，那他就不要再到别人的田里啊。那这也构成了他在波阿斯那边蒙恩。那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啊，虽然最后拿俄米他是有他的地业啊，想要卖出，那这种卖出地业呢，在摩西的律法书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那这个条例它啊是被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啊，利未记的25章23节到28节这一段，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跟被实行，它的条例是这样讲：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啊，这里是指我的，是指神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那笔下又特别谈到说，如果没有人能够帮他赎回，那这个卖地的人，他等他以后渐渐富足了，那他也要自己啊来把他赎回。那现在呢，这个拿俄米啊，他在路德记里头，他要把他的地业来卖出，所以他自尽的亲属，根据利未记这里所记载的，他们有权利跟义务来买出这个地。那也因着这个条例它的被执行啊，所以波阿斯他知道，在这个亲族当中还有一个人的这种亲疏远啊的辈分比他还要亲近的这个人，他应该有优先的这种权利跟义务哦，所以啊，他会安排啊这个见证人，那也让这个人来先允诺啊，看他啊要不要来赎拿俄米所要卖的地。那当然啊，就这个人，路德记故意不写他的名字。那这个人呢啊，本来呢一谈到买地，那他是啊愿意的，但是买地之后呢啊，并不光是解决了这个拿俄米要受地的问题，因为在以利米勒家族里头还有遗留这个年轻的寡妇，也就是路德。那如果这个自尽的亲属他要赎地，那他也应该啊照着这个生命记25章啊这里所记载的，他呢在生命记25章的第5节到第10节这一段，就是特别谈到说，弟兄如果住在一起，那当中的一个弟兄他啊娶了妻，但是没有留下儿子，这个人死了，那他所遗留的妻不能够出嫁给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 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去的那个人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一个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下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被称为脱鞋之家。啊，这个是凶中必及的这个条例里头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我们看到路德记这个不被记名，也是拿俄米啊家族他夫家家族致敬的这个亲属，当他一听到说他除了属地以外，他也要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啊，所以路德记的四章七节说，从前以色列人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那这一个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个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埋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那我把整个这个路德记相关被实行的亚威的律例典章，只要他们愿意来持守，那亚威的律例典章是何等的美好，他不但是保护了穷人，他也顾及到这个家族的兴衰，他也让人啊能够照着神的这个心意，能够过着那一种肢体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实际而且能够实行的条例。但是我们千万啊，不要以我们现代人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神所命定的这种正常的生活，而沦落到一种以工商日夜颠倒的生活，就来质疑神的律例典章，甚至把它啊束之高阁，或者弃之如这个啊。像旧鞋那样，这样是千万的这一种罪恶，在神眼中是啊不被称许、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啊应该要深切的了解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它都是爱，都是保护。虽然在每一个时代里头，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时候啊算是一种考验，有时候为了要来执行神的这样的美好的律法，你本身或许在自己的这个权益上会稍有受损，但是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稍有受损，其实它不是受损，它是受了神的这一个大益处。因为这样的人 他是被神所赐福的。所以我们从路德记里头，不论是拿俄米，他不为一己之私，他能够去体恤他的这个媳妇，无论是在生活上的需要，或者说在这个心灵上的这样的一种需要，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不会只为自己的这一种老了没有人照顾，他就不顾这个媳妇他们往后漫长的日子。那我们也看到一个值得被称许的，本来是为神所厌恶的这一种摩押亚门这样的要来阻挡以色列人，要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后代子孙，这个摩押女子她能够认清她以拿俄米她的神就是她的神，拿俄米的国就是她的国，她一心一意的要从他们自己错误的这一种生活跟偶像崇拜里头脱离出来，以至于她也尽心尽意的跟随她的婆婆到底，她也听从她婆婆的话，所以神也透过她的这样的信心的跟从赐福于她让她之后能够嫁给波阿斯。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波阿斯，他虽然是一个大富的人，他并没有只为自己来积攒钱财，他并不握紧他的手不放松不去照顾穷苦的人，他反而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恩福，他更能够去照顾到他家族当中的这一些孤儿寡妇，以至于他的这样的一种美善的德性，他也为自己来有了后代，神透过路德来赐福给他所以波阿斯以后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都会提到他的名号。那本来呢在这个路德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呢他是要归到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这一边的但是就写这个大卫家谱就以波阿斯的这样的排序来记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旬节里头，无论说我们在地上的这种生活，我们在这种灵性上，神透过了所赏赐的圣灵，他要来建造他的教会，要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和知识。那我们不断的来查考，来将神的话弄明白存记在心，我们也是透过实际的这个实践，虽然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的一个世代，但是我们深信神的话他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他的每一句话对于他所造的这个天地万物绝对是完全的兼爱信实公义，他不因着人的这种世代交替或者说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所以我就针对路德记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 那他当中所根基于神在摩西五经里头所定规的这些条例，能够被以色列人或者说被这个外邦女子他们来执行，以至于他们每一个人都蒙受了大恩福，也造就了以后的以色列大卫的这个王朝。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
阿们。